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社会人科技评论，我是主播汉阳。本期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叫 Steven 是一位工作了10年的工业设计师。那 Steven 和听众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叫苏志斌，然后我英文名叫 Steven， 然后我是一个在深圳这边从事工业设计的设计师，同时呢也是一个奶爸，对，然后家里有很多猫狗，都大概是这样子。
哦，你工作从业10年的话，相当于是从2009年开始工作的。
对，2009年毕业。
我觉得2009年和现在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就2009年的时候 iPhone 刚出来，然后 Mac 还完全不是，2009年的 Mac 应该还不是金属做的对吧，还是那个白色的塑料的那个。
是的，2009年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对于苹果的那个认知和对它的这种看法其实跟现在其实很不一样。那个时候可能很多设计师对他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猎奇的一个心情去看他的。
是，我感觉听众大家应该能猜出来我们想聊什么，就是提苹果嘛，又是现在这个时间点，2019年的7月1号，我们录制的时间，那其实就是想要聊一聊这个艾维从苹果离开的事儿。艾维是苹果之前的前任，现在还是，但之后会离职的设计的总负责人。那他在苹果干了将近30年，然后今年52岁。过去20年里，苹果最重要的产品都是经过他，或者是以及他和乔布斯两个人一起制造出来和设计出来的。换句话说，他参与设计了过去20年里人类最重要的一些产品。那这个是挺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因为苹果在过去10年里给我们社会带来太多变化了，不管你是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它都带来了很多变化。但是呢，围绕着苹果和比如说和乔布斯本人或者和艾维本人都有很多的误解。那比如像我前两天看各个媒体写艾维离开苹果的事儿，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就是把艾维的这个经历用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话描述了一遍，或者大部分其实都是从艾维传那本书里抄出来的，也没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想就着艾维离开苹果这个机会聊一聊苹果过去几年的工业设计。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请了 Steven 过来，因为 Steven 是一位我很欣赏的工业设计师，而且 Steven 写的东西也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值得一聊的。然后而且本身工业设计这个方面对很多人来讲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就即使是今天，我觉得工业设计对于大部分人来讲也是一个比较猎奇的东西。可能他用过很多苹果的产品，但他并不了解苹果的东西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可能看了很多人写苹果的刘海屏多么智障，然后苹果砍掉耳机孔多么烦人，苹果的东西电池多么小，但是它肯定是有原因的。那这些原因也是我们觉得可以聊一聊的，所以这也是我请 Steven 来的原因。
谢谢。我其实对于苹果的工业设计来说的话，我觉得工业设计不能单纯看苹果，因为其实全世界范围内工业设计做得好的都有很多公司，只是说苹果它的影响力让工业设计这件事情让更多人去看到和关注到了，所以从它去讲的话呢，可能会大家比较容易去理解一些问题。
是的，比如最简单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前两天苹果出了这个新 Mac Pro， 然后这个前面板上一堆洞，然后大家很多人就笑称，就苹果特别喜欢洞嘛，之前觉得苹果像洞洞鞋，然后认为新的 Mac Pro 特别像土豆脑子，就是如果你没有做过饭的话，土豆脑子是一种你把土豆放上去，因为它有里面有很多小洞，那个洞会把土豆 一点点削下来，这样就能做土豆丝了，就是它类似这么一个东西。但如果你没见过它，我觉得还是很难描述什么是土豆脑子的话，你可以查一查。然后但是我看 Steven 当时发了两条推特，就是关于 Mac Pro 的这个设计，就是你有自己的见解，你可以谈一谈为什么你觉得 Mac Pro 要设计成现在的这个样子吗？就是很多人会吐槽它。
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要纠正或者澄清一点吧。我觉得 Mac Pro 也好，或者说它那个显示器也好，它用到的这种新的处理手法，在我看来它不是 Johnny Ive 的一个，至少不是他主导的一个设计。他虽然在苹果是这个所谓的 CDO 啊，但是由于那个马克纽森加入了之后，他其实作为一个顾问对苹果原有的设计团队是 加入了非常多新鲜的东西的。实际上在过去的苹果的产品或者他们的一些设计当中来说，Jony Ive 他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这种洞洞或者说这种阵列形式的这种纹样的一个人。他过往的很多东西都是更加的一体化或者说是很纯粹的形态的，他很少在上面去加一些肌理，而恰恰这种肌理是马克纽森他非常喜欢的一种东西，他非常喜欢用的一种表达的语言。但是其实我当时发那个 Twitter 其实是我在一本书上面看到的，是14年的一本台湾出的一本书，分析苹果的产品的。但14年的时候介绍到苹果在10年和13年期间做了一系列的这种材料和工艺上面的探索，其中就有用到这样子一个在金属上面通过两面的加工去生成一个立体的孔状纹样。然后但是在他那个专利的描述当中，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是用来说做在主机或者显示器上面的，他只是在描述我可以把金属用这种方式加工成这个样子。那么当时大家看到这个专利的时候，其实会猜说，诶，是不是苹果打算做一个能透光的 iPhone， 就是全身能发光的那种感觉，大家当时会有这样一个猜测在里面。但实际上这个专利沉浸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有任何的动静，直到今年突然蹦出来，他把这种方式用在了这个机身上面。其实它不是一个心血来潮突然有的事情，就是其实这种工艺或这种手法苹果在很多很多年前，就是我们当时看到的专利，它是10年到13年已经形成专利文件了，也就是说它研究这一个工艺，它其实在更往前就在研究这个事情，所以它已经有这个积累。然后我觉得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马克纽森加入了之后，因为马克纽森和 Ivy 他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朋友，所以他们俩之间会有很多的这种设计和手法呀、灵感啊、处理的一些语言上面的一些碰撞和融合。那么 Ivy 他更喜欢的是一个，你可以看到 Mac Pro 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很干净的几何形态啊，这种几何形态，这种几何形态是他一贯的手法。同时呢，由于他这个 Mac Pro 本身的定位是一个专业级嘛，他要在里头加很多的模块，可以给他非常方便的升级。那它会有一个非常稳固和模块化的一个结构空间的设计，再套用一个非常干净的整洁去把这个外形去把所有东西罩在里面。那这一套东西从逻辑架构到最终的形态，我相信这一套东西是 Johnny 他去主持的。但是对于这个进风口和出风口这一块的这个机理的设计，马克纽森在里面的这个他提供的意见一定是会非常重要，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因为实际上我们能够看到，就是散热孔这种东西一直以来都在，就是在所有的工业产品当中都是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事情。因为
是的，
因为一个东西它一旦需要大量的散热孔，意味着它强劲的性能会给机器本身的设计带来很大的负担。这个不管是从材料上也好，或者说从设计上也好，或者是工程上面的挑战都是很大的。尤其像 Mac Pro 这种，就是它，我们去看看它的参数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怪兽级的电脑，这非常变态这个参数，所以它的发热量非常非常的恐怖。那在这种前提底下，可能对于大部分的设计师来说都会很头疼，我怎么去处理这个散热孔。因为你既要保证足够大的进风面积和出风面积，同时你又要让这个散热孔不那么丑陋。很多时候啊，大部分的人会去做一些纹样，就是把这个孔做成某种花纹或者样式，去让孔看起来比较好看。但是其实这里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孔它是一个平面的孔，就是我不管是用塑胶或者是用金属或者用任何其他的材料，大部分的孔都是平面的。我们所说的平面就是你的材料会有一个厚度，对吧？我们看到平时的一些塑胶产品，它会有一个我们叫料厚，这个料厚通常可能就是在1到 1.5 到2毫米 这样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么你在这样的一个相对平面的一个厚度上面去打各种孔，你一定会从外面看到机器的内部，那么接下来你就会需要在里面去加一层网，让你看不到里面的东西。但这个网它本身会有疏密的问题，对吧？疏一点密一点你如何挑选，然后你这个网你是用金属的还是用布料的，是用黑的还是用银色的，这些东西你都要去选择。但实际上从我们这么多年的从业经验来看，你即使这样子做了之后，机器的外部和内部它仍然会透过这个孔和网有一定的连通，你总是能通过这个孔隐隐约约的看到里面。你一旦产生这样子的感觉，机器本身的那个设计，它的完整性，它的设计语言就会被这些孔扰乱。所以其实这个孔就是 MacBook Pro 这个Mac Pro 的这个孔，我们可以对比一下苹果前不久刚推出的那个智能音箱 HomePod。HomePod 它的那个外形非常简洁，对吧？同样的一个造型，我们去对比其他，我们就不说哪一家了哈，就都跟它长得差不多的那些音箱，就大家在就是面对实物的时候，你是能够看到，就是你总会有某一些角度或者某一些光线底下，你总是能够看到它的喇叭开在哪个位置，它的这个里头的这个塑料大概是在什么位置，然后外面包了这一层绒布也好，或者说这种材料它大概有多厚，你是能感知到的。但是 HomePod 你看到实物的时候，你只能看到一个形态。它外面这一层东西跟里面那一个结构是相对隔离的，你看不到里头的，你就只能感知到外面是一层有一定厚度的这种织物。但实际上 HomePod 它的这个外面这一层它不是单纯的一层网，它同样也是一个 3D 结构的三层的一个网罩，就是它有三层结构，然后每一层结构它都用，它是一个叫 3D 编织的一种手法好像叫，所以它形成的那个效果就是它能够让里头的结构的这些东西和你用户被这一层结构去隔离开来。对于用户来说，你只能感知到一个非常简洁的外形，除此以外就再也没有任何东西了。我觉得这个是苹果它在，不说苹果吧，我觉得这个是 Ivy 他在设计的时候非常追求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不会让用户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难用的工具。他一直在做一个就是我面对用户就是一个非常简洁的，你不需要关注所有技术性的东西，你只需要用就可以了。我觉得他从设计上面来说就已经在不停的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
对，你说这两个正好我想到另外两点，就是第一个你说的 HomePod 的这个音箱，然后也是我不说牌子名字了，就是它有一个这个两个字的一个牌子，然后它有一个和 HomePod 很像的音箱，但它其中最不像的一点是它那个网上是有一个接缝的，就是你非常清楚的知道哪一个是这个箱子的背面，因为那条接缝实在是太明显了，那明显这个一体感就是很少了嘛。另外一个就是台湾有一个品牌叫银广，银广是一个专门做机箱的品牌，他每年呢都会在这个展会上出一个限量版的机箱，代表他的制造工艺。比如像是今年的机箱呢，他就选的是像是一个 3D 打印的，像是一个蚕蛹一样的一个结构，然后它是一个弧度很多的一堆，就是一根一堆棍子组成的一个这个机箱。那还有一个呢是他拿布做的一个机箱，然后你再往他2017年和2018年看呢，也是2017年是2018年是龙卷风嘛，它是几个曲面的金属，然后从这里面能看到主板什么的。那我觉得实际上它和苹果选了正好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银广做的所有的机器你都会非常非常清楚，或者说就算不清楚，你至少也能有一半你是能看到这个机器里面的元器件的，它的电脑的显卡、电脑的散热器以及电脑本身的各种它内部的光，它是都会透出来的。而且银广非常希望你看到这个东西，那它对散热的处理就是说，既然我不能把它隐藏住，因为银广的机箱肯定用在配置最高的电脑上，那我索性就让你看见它，然后让你看的好看一点。那 Mac Pro 它似乎选择了，按你的说法它是选择另外一条路，就是说你就是不应该看见它，就应该是一体的，所以说我要用想尽一切办法让你觉得它是一体的情况下再把这个技术解决掉。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也隐约中透露着苹果和艾维对于设计产品的一个思路上和其他厂家的区别， 就是之前有一天咱们两个聊天也说到嘛，就苹果的东西一般他不希望你觉得这是一个器具，就是 gadget 用英文来说，他不希望你这是觉得这是一个电子产品或者是一个电子器具，你买了它有很强的功能属性，反而他希望你觉得这就是一个你生活中的东西。那所以 Mac Pro 它设计的原因也是因为这是一个专业级的产品，但我希望你依旧感觉到它是一个立体感。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悖论，就是它作为一个专业级的产品，你觉得它有一定有必要让它像消费级的产品让人感觉有这种这么强的一体感吗？
实际上我觉得它在 Mac Pro 就是上面的这种处理，就是它主机和显示器的这种处理，恰恰好是跟它 iPhone 也好 iPad 也好它是两个路线的，就是它追求一体化是它的一个，我觉得这是它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就是所谓的品牌，就是我只要看到这个东西我就知道是这个牌子。那么我觉得它的这种一体性或者对于材料的运用是由品牌这边一整个延续下来的一个这一套逻辑吧。但是我觉得它不是跟 iPhone 相比啊，它不是一个消费级的感觉。因为我们之前跟另外一个设计师朋友也讨论到了，就是它这些孔的这个视觉特征，它呈现出这种强烈的立体感和这种光影的效果，它呈现出了这种感觉非常的有一种猛兽的意味在里头，就是它要对应的这种专业级的这个感觉，他用这种很强烈的视觉语言摆在你面前，让你感受到这个机器的强劲也好，或者说这种视觉上的冲击也好，他通过这种方式来传递他的那个专业的那个方面。因为他不可能说我为了去呈现这种专业感，这种强壮的肌肉感，我去跟别的厂商一样去做那种很暴露的方式，因为如果那样子做我就不是苹果了，对吧？他一定得坚持他原本就是他可以识别他身份他基因的那个东西，他不能丢，而且这个东西是有沉淀的。我们刚才前面说到，它这个东西是前面十年已经把这东西已经挖出来已经在做的事情，它不可能说我为了跟你不一样我去抛弃我原有的东西去做另外一个，不可能。所以它肯定会想方设法在我原有的积累上面去做出一个既能代表苹果视觉语言或者说这种用户体验的东西，然后又能够通过某一些的特点特征或者处理手法让你感知到它的这种强大和 iPhone 的强大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的东西。包括它的那个，你像它的那个支架呀，那个显示器的那个支架就是，虽然它那个定价虽然我也觉得是有点高的离谱，但是从它的那个处理手法上面来说，我觉得它也是在强调这样一种专业感。因为我之前也在推特上面发过一个这样一个对比图，就是它很多年前，我忘了是十七年前，对，17年前它做的那个 G4 的那款电脑，那个圆滚滚的那款电脑，它背后的那个支架，其实那个支架的整个的形式也好，结构也好，跟今天我们看到的新的那个显示器后面的那个支架，基本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一个父与子的关系，它就是在之前那款电脑的基础上面进行了一个升级，它用更好的工艺、更好的方式、更好的这个结构方式去实现了一个之前它没有做好的一个东西。那么其实我觉得它这种东西就是一方面对前代的一个继承，同时它在材料工艺上面让它变得更强，同时你看它那个支架跟我们现在能够用到的这些 iMac， 它是一个非常流畅的一个曲线拐下来，对吧？那个支架是那样的一个形态的，但是大家现在看到说哇，这个支架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横平竖直，这么直来直去？其实这个东西它，我觉得设计师朋友可以去试一下啊，你拿那个东西，你自己在电脑里面去模拟一下，你调整它的比例，你调整它的厚度，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比那个更舒服的一个样子。我自己是试过的，包括那个孔的也是，那个孔我让它做大一点，做深一点，做浅一点，做小一点，这些比例我们都试过，就是它那个状态其实非常舒服，你很难找到一个比那个更舒服的状态。然后它这种非常直来直去很棱角的这种东西，恰恰是它希望通过这个方式来强调它的性能强大。而同样的语言我们可以在新的 iPad 上面看到， iPad Pro 用的那样子一个设计语言，大家一开始看到 iPad Pro 出来说我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像苹果，为什么这么硬，看起来好像 Surface。 但是这个我认为他们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传递他所理解的专业化也好，或者说是更强大的性能也好，因为专业化的东西它就不需要考虑亲民的问题，不需要考虑亲切度的问题，对吧？因为你如果想要，你如果是一个大众化的东西，你需要绝大多数人都捧在手上看剧也好，刷这刷那也好，你一天到晚捧在手里的东西，你当然希望它手感是好的。但是如果一个非常强调专业性能的东西，你根本就不会说我希望大多数人都捧着它，不会的。这种工作状态一定不是那样子的，你一定会有附件键盘或者说是某些支架，你会有各种东西去配合它，那么它就是个纯粹的屏幕。或者说你包括现在他们的那个 iOS 13不是，还有那个什么iPadOS和那个新的 macOS 开始联动，它可以把那个 Pad Pro 作为一个延展的屏幕去做。这个其实你就能够看得到，它对于产品的定义已经跟其他厂商不一样了。这块屏幕它除了屏幕本身自己能够有一系列原本 iPad 能操作的东西以外，它更多了一层独立的屏幕的属性。所以它增加了这些东西之后，它更加不需要去把它做得像原先那么圆润那么亲和力。
就你刚才提到了你看了一本书，书里写苹果在2010到2013年就有了这个设计，那本书特别巧我也看过，然后当时我记着它那里面还有一个章节写的是，可能不是这本书，是另外一本书，但是也是一本台湾的书，就写 iPhone5S 的外放的音响上面的小孔都有倒角，但是其实很多人注意不到。然后我又联想到像你说这个苹果的很多东西它是很久之前就有的，然后但是你不注意的话其实你是不知道它想把这东西用到什么上面的。那你觉得像是这种特别细节的东西，或者说是这种对未来的铺垫，苹果在这方面比我们中国的这些公司是不是有很大的差距呢？就包括这种对于未来的积累，以及对于这种特别细小工艺的这个追求。
我觉得这个差距就显而易见，它是有很大差距的，在我看来。但是这个差距，我不认为它是一个。可能很多企业他会认为这是一个基于企业的生存状态你去做选择的。就是国内经常会听到一类声音，就是说我们现在连温饱都还没解决呀，然后就整这么多这些干嘛，是吧？然后包括很多就是有就我们称之为华强北观点的，就是能上就上啊，不能上拉倒，就是现在有什么我就上什么，就是都是一种非常短期的一种判断。包括很多时候，就包括这一次 Johnny 离职的这个消息一发出来，网上就能看到很多人说，哎，来来来，我们看看明年苹果的设计怎么样。这其实这个是一种非常天真的观点，因为我们习惯了一年做一款产品，或者更短的时间做一款产品，我们会认为这个人走了之后，一年之后这家公司的状态会大不一样。但其实不是的，就是他们的状态其实是很多年前就开始铺垫今天要做的事情，他们现在出来的这些成果也好，产品最终呈现的一个结果，都不是说去年想出来的，而是可能3年4年甚至5年7年之前就已经开始沉淀的一些东西，推导到今天自然而然的一个结果。那其实这一个过程，我觉得与其说是公司状态决定的，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公司对于产品的认识和它对于自身你希望自己成长为一个什么样子的公司，你的愿景到底在哪里。我们很多企业其实他没有这种长远的愿景，他不会真正的希望说我这家公司20年之后要做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我需要做出多么伟大的产品，不是的。大部分时候还是在想我今年年底的财报怎么办，我今年的 KPI 怎么办，就是很多时候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前几年国内的设计一直在跟着苹果走，其实是 当然一方面生存的压力确实有，但另外一方面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我们能够看到这两年国内的一些，我们能够看到的这现在能看到这几家哈，大家都知道手机做的比较好的这几家，其实他们现在在观念和意识上面已经发生转变了。一方面他们已经脱离了那个温饱期了，通过前几年的沉淀他赚到钱了，他能够往研发里面投钱了，同时呢他们对供应链的整理对他们产品设计的支持也更强大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他们能够拿出一些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不再跟着苹果走的一些东西，能够有一些自己的观点和态度拿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国内的企业他真正在意识形态上面去发生转变的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我看到这样子的现象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就是我们虽然跟别人有差距，但是我觉得这个差距现在能够看到在缩短，而且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不仅仅是大厂在转变，可能在一些小厂上面也能够看到这样子的一些蛛丝马迹。
说到国内的厂商，我就想起来我上周在巴黎，然后当时正好去卢浮宫，然后走着去的，我是然后看到有一个特别大的一面墙上印的 OPPO Reno 的那个广告。 OPPO Reno 是 OPPO 新出的一个手机，是两个月前出的，然后它有个特别好的设计，特别巧的设计，好不好用没有用过，就是它的自拍相机是被折叠到手机里面了，然后你要用的时候它翘起来一个角，然后把这个相机录出来。这个设计其实是我是第一次见过，有可能Steven 见过其他的这类似的设计，但我是第一次见，我当时觉得这个设计是挺精巧的。但是回到苹果这个话题上，你会觉得这是个很好的设计，就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但是呢你会觉得这不是一个苹果会用的东西，这就是他走出了自己的路，但你会明显觉得哦，苹果肯定不会设计成这个样子。那我觉得还比如说像是这个之前 vivo 出的这个弹出式的这个摄像头，包括像小米 Mix 这个滑盖，这些东西你都觉得都是很精巧的设计，但你会认为这不是一个苹果会用的设计。那我个人理解中，就是像刚才说的，苹果非常想减少我们把这种小 trick 放到它的产品上的这种感觉，让你觉得说这个产品有一个特别精巧的感觉，但我觉得苹果其实是反而想减少这种感觉，你觉得呢？
是的，我认为苹果它在做这个设计上的决策的时候，其实它非常在意的一点就是我产品最终呈现给用户的究竟是你愿意拿在手上把玩的一个物件，还是说一个类似于钳子榔头这样的一个工具。因为我记得很多年以前吧，乔布斯他的一个，我忘了是在哪看到了一份材料哈，他说的是，我希望将来的电子产品是无处不在，但是你感知不到的，类似这样的一个话，原话我忘了。所以其实他一直，不管是乔布斯也好，还是 Jony Ive 也好，或者说他们贯彻到苹果的设计团队的整个的一个理念也好，他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我希望我们的产品它在充满了科技感电子化的这样子一个基础上面，对于用户而言，你尽可能的不要感知到这些科技的存在。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从另外一件事情得到一个印证，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 B 站上面有一个 UP 主叫老师好，我叫何同学，
我知道他，
对，他前段时间有一条视频爆火，你知道吗？讲那个 5G 的那个视频，
5G 多快的那个视频，
对对对。但其实在我看来，他的视频前面的一些视频比那条视频要优秀的多。其实 5G 的那个视频我觉得一方面他学校对他有帮助，但是他提出来的那些看法观点，我觉得任何一个大学生只要有脑子的都会想到这些事情，他只是把它拍出来。但是他之前拍的那些视频真的是非常好，然后其中有一个是讲那个AirPods 的那一期，其中有一点我觉得说的真的是非常到位，他对比了 AirPods 的很多的特点，然后最后他总结出来的一个是，当你认为 AirPods 仅仅只是剪了线的 AirPods， 那就说明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无线耳机，因为你根本感知不到它有线还是无线。 它的无限的体验跟它有限的体验是非常接近的，然后还有更多的它基于无限的一些应用场景，比如说你拿下一只它会暂停，诸如此类的一些针对无限去做的一些设计和用户体验，就是当你感知不到这些科技存在，你用的非常顺滑无私切换，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产品真的非常优秀。反而是如果有一些产品你用的时候你会总是会感觉到诶，它这个地方哪里好，那个地方哪里不好，你会不停的去感知到它的存在的时候，其实恰恰就是因为它做的不够好，你才会感知到它。就包括你一只耳机你戴在耳朵上，如果它很容易掉，可能因为它太轻了，但是如果一只耳机戴在你耳朵上，你能感知到它存在，说明它重，那重是好的事情吗？显然不是。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比较悖论的一些观点和观察在这里面，对于用户他们吐槽的一些东西，它是不是真的是不好的事情，或者说用户没有注意到的事情，是不是它真的不重要？包括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圆孔上面到底是不是有必要导这样一个小的 C 角？就是这个东西对于用户而言，它是不可能我指出来说，哎，它这个地方导了角或者没导角，它好或者不好，不可能的。这些细节用户根本不可能感知到。但是，当一个设计师他把这些东西都考虑清楚了，并且执行到位的时候，它会形成的是一个综合的整体的一种感觉，这种东西是它会通过一个整体呈现给用户，用户会觉得它好，但是用户根本说不出它到底哪好，而是由这些无数的小的细节去组成的。
嗯，你说这个我倒是想到了我用 AirPods 的体验，就是我有两个特别大的感觉。第一个感觉就是说 AirPods 是我身边最多这个人戴着戴着就忘了他还戴着耳机的产品，就是耳机产品。比如说之前有一次我和这个我们台的另外一位主播，他可能一会儿也会加进来，徐缓去天津，然后晚上回北京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这耳机戴一天了，电量扛能用这么久吗？然后他才反应过来说自己是戴着耳机的。然后这个事情发生过很多朋友身边，就是你不说他戴耳机可能自己都忘了。另外一个我自己的感觉是，我用 AirPods 之后我就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原本为什么不是这样的，就它原本不就应该是这样吗？就我用完之后我就认为，那难道蓝牙耳机不是这样的吗？然后你再想起你以前用过的蓝牙耳机，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以前不能是这样的呢？这个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就是你说觉得它好但你说不出来哪儿好，但你觉得这个东西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我特别想问一下 Steven， 你觉得苹果在艾维在的这些年里面，你最喜欢的一件它设计的产品，最能代表这种感觉的产品是哪一个呢？
嗯，你说的这种感觉指的是哪一种感觉？
嗯，就是或者说就是你最喜欢的产品是哪一个呢？
我个人最喜欢的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很难选，因为怎么说呢，并不是说都喜欢，而是可能作为设计师来说，你的一个职业的判断不会，就是在我看来哈，我不知道其他设计师怎么想，在我看来我不会说我对哪一个具体的产品有偏爱，因为实际上我看这些产品的时候，一方面我会就是我喜欢的同时，我会去看去想他为什么那么做。这个当你把这个东西看到五脏六腑的时候，可能就谈不上说你喜欢哪个或者不喜欢哪个，而是可能会觉得说，哎，他们这个设计团队很厉害，他们在这些产品上面都做出了很不错的东西，然后这个点可能既用在了这个产品上，也用在了那个产品上，同时还用在了那个产品上。对我们来说可能会看到了更多的互相关联的内容，而不是具体喜欢哪个产品。
哎，那就顺着你这个话说，那你能不能说两个，就是你作为设计师而言，你觉得苹果设计的最棒的几个设计呢？就可能它不是一个产品，那可能它是产品的某一个细节，不知道你有这种你刚才说的感觉。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或者说是最显而易见的应该是 Unibody 的设计。
嗯， Unibody
就是
如果听众不知道的话，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苹果的本身的 它 Mac Pro 和 MacBook Air 之后的很多设计都是它一块铝打磨出来的，所以它整个机身是一体化的。我这么解释没错吧 Steven？
对，没错。它 Unibody 其实最核心的一点是它把过去用塑胶材料去做的这些产品当中的非常多的零部件整合成为了一个零件，就是用一个铝件去替代了原本可能十几二十甚至三十个零件去作为一整个整体。然后这个东西作为一整个整体之后呢，它从整个的工程的强度，从制造加工的这个工序，组装的这种复杂度和工序，包括对整体的在视觉上面呈现出来的这种视觉上的感受，以及触觉上面的这种回馈，它都提升了一个全新的一种完全不同于之前的一个体验。对，如果没有 Unibody 的话，我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如果没有 Unibody， 苹果不会有今时今日这么高的一个地位在。这个对于它整个的产品的质感的提升，对于 Apple 这个品牌的一个提升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而且 Unibody 这个对 Unibody 这个事情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就回到刚才前面说的一个点，就是它不是说我去年想到这个事情我今年做，他们对于铝这种材料的钻研是玩了很多很多年了，就是几乎已经快把这种材料已经玩到头了，就是不管是国内也好还是就全球范围内也好，你很难看到一个厂商他对于某一种特定的材料把玩的如此的透彻，就他各种玩法他都尝试过了。我们可以在他官网上面有一条视频呢，但具体那个位置我可能一下说不出来，就在官网上面现在还挂着的一个视频，介绍他的设计的工作室还是设计流程之类的一个视频。我们在里头可以看到他的设计工作室里面有很多那种大长桌，这些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模型，然后这些模型有各种各样材料去做的，他们会通过把一个想法做成模型，然后转换成实物的方式来确认他需不需要这个东西。就有一个细节让我很惊讶的，就是他那个视频里面一闪而过可能不到一秒钟的一个镜头，有一个大概我举个例子吧，可能会有四个成年人的拳头这么长，两到三个拳头这么高的一个大的一个铝块，然后那个铝块的造型是个什么造型呢？我觉得你一定猜不到，就这么大体积的一个东西，你想想苹果现有的产品当中有哪个产品有这么大体积？你回忆一下。
HomePod。
HomePod 也不会用金属去做，它是一个铝合金的一个铝块，有三到四个拳头这么大体积的一个东西。它是
我是 Mac Mini 是一个铝块。
我还是直接说吧，我觉得你一定猜不到了。这个非常非常的，我当时看到非常震撼。它是那个 MacBook Air 还是 MacBook Pro， 应该是 Pro 吧，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 MacBook Pro 的那个底下翻盖不是有抠手的那个位置吗？
对
对，他把那个抠手的那个位置放大了十倍，把它用 CNC 加工出来摆在桌面上。然后我当时看到他们的一个资料，就是讲他们当时为了确认那个切面，就是他在这个各种的光线条件下是否顺滑好看，同时你的手摸上去会不会有硌手的感觉，他们为了确认这件事情，他把那一个抠手的那个位置做了几十个不同比例的模型，实物模型就摆在那儿，就去看，
边说我在边
摸，然后去
摸，
对，一边摸一边看来去确认这个东西到底合不合适，然后最终才定是要现在的这个状态。所以你能够看得出来，就很多厂商当他们去模仿苹果产品的时候，即使做了同样的这样一个设计，他在这些细节上面跟他去比，其实差距还是很大的。这个差距就体现在这种很小的你花多少心思上面。
是的，那 回到咱们刚才提到的 iPhone 5S 它外放的耳机孔，对，不是耳机孔，它这个外放的音响小孔上都里面都有一个倒角，那像这种加工方式它本身是不是有很大的难度呢？
难度倒是不难，这个其实不难，就它就是转完一个孔之后再用那个机床再洗一个 C 角，这个其实很简单，只是说对于厂商来说，你考虑这个事情你是觉得它有必要还是没必要。对，很多厂商他会觉得说我加工工序尽可能简单嘛，我就一刀下去一个孔就完事儿了，还是说你觉得我需要这个产品达到一个更完美的状态，我必须要有这个 C 角。这个其实只是一个，我觉得从设计上面来说，就是你是在追求一个合格还是在追求一个完美，就是你自己对于这个产品你定位的那个点到底在哪里。
不过说了苹果这么多好话了，那有它有些很多有争议的地方，包括艾维在苹果这么多年它争议的地方一点都不小。比如说它最近五年我觉得最大的争议其实就是 iPhone X 它这个刘海以及它把耳机孔给取消了。那这个其实比如它取消耳机孔，那我因为我比较喜欢苹果嘛，所以对苹果历史又读了一些东西，就是苹果一直是个很激进的公司，取消软盘，取消光盘，甚至光盘还是他先用的，然后取消各种各样的东西，取消 USB， 然后取消这个任何他觉得应该没有的东西，然后直到他取消耳机孔，大家觉得说这不是一个好的想法。然后另外就比如他的刘海，就像刚才咱们聊的，苹果一直是想创造这个一体感嘛，他的产品，那如果是全面屏的话，它可以没有 Home 键，的确一体感更多了，更像一块。我记得艾维有一个采访里，他说他闭上眼睛的时候想 iPhone 它应该是一个白色的一块的一个东西，那明显白色的 iPhone X 是它设计这么多 iPhone 里面最能符合他这个想法的一个平板的白色的玻璃，那正面什么都没有，他当时想的是那的确现在没有 Home 键了，但是他因为没有了 Home 键又把刘海加了进来，那很多人是不喜欢这个刘海的。那你觉得他这么做的取舍，就在你看来，你觉得他是多得到的多还是舍掉的多？或者说，你从你的专业角度来看，他有什么样的考量会做这种选择，就争议这么大的选择呢？
我其实我认为这个事情它设计的因素只占一半。对，因为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很显然设计一定是有妥协的，但是我们就看这个妥协到底值不值得。因为实际上在我看来 iPhone X 这一步，我之前也在知乎上面写过一个关于 iPhone X 的分析的一个文章，里面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它这里头的这个刘海，所谓的刘海区域，它里头集成的这一系列的传感器啊，它实际上给到产品或者给到用户的是一双眼睛，这个眼睛不是说你给一个前置摄像头就能做到的，因为前置摄像头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你用前置摄像头来拍自己，它还是个摄像头，对吧？但是刘海里头所集成的那一些器件，它最终所呈现出来的不是摄像头，而是一双眼睛，是这台机器它能够认识这个正在使用它的人，这个是这个刘海最根本的东西。因为如果在 iPhone X 的这个时间节点苹果发布的产品跟其他厂商一样，只是想方设法的把前置摄像头和这个全面屏结合在一起的话，我觉得这种设计是不足以支撑它的下一个十年的。就如果我做，就是我换做我自己在 Johnny 的那个角色上面，我现在公司我这款产品这么经典的产品走到第十年了，我面对接下来的十年，我需要拿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做一个开头？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开头的这个点非常关键。也就是说，他选择用刘海的这种方式去把这样子一套技术给加入进来，那也就意味着对于苹果而言这套技术是更重要的，是它接下来十年更重要的一个点。而这个点就是作为 iPhone 它不再是作为一台机器一台设备，而是一个能够跟人互相有 关联的一个物件。就是我之前也跟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去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你希望接下来十年的手机也好或者其他的智能设备也好，你希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想，嗯，我希望它能够像人一样跟我能够有对话交互。那么你要让这个机器这个设备它能够像人一样跟你交流，那么我们就要想人跟人之间是怎么交流的。人和人打招呼一定不会是我们互相握个手，我感觉一下你的指纹是我认识的那个指纹，我看一下你的眼睛，你那个瞳膜是我认识那个瞳膜，就人不会是这么打招呼的。人就是我看你一眼，我认得你，然后你一说话，哦，你这声音是你的声音 ，OK 了，那就是你了。那其实我们回到产品上面来说，就非常简单，就是第一，机器认识你，这个就是 Face ID 的意义；第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声控的交互。那很多那个做智能产品智能硬件的公司，他们都在把大力气花在这个语音的交互上面。那我觉得现在还没有人去把力气花在视觉识别上面，而且就是我所说的视觉识别，就是 Face ID 这种是有深度的，而不是说只是识别一个图像。因为我们看东西也是一样的，我们两只眼睛看东西是立体的，但是如果你用一颗摄像头，你看到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平面的图像。我们之前能够看到一些其他的手机，他们用一颗摄像头也去做类似于 Face ID 这样的功能，但是你能很轻易的用一张照片去破解它。这个就是摄像头和 Face ID 之间的区别，因为它能够识别到你的这种深度信息，它能够对你的脸部进行建模。那他所认识的你就不仅仅是一个图像，你的一张照片，而是他把你的整张脸记住了。我觉得这个才是他作为机器获得一双眼睛最根本的一个能力所在。那么他能够获得一双眼睛，通过这个语音的这个识别获得了这个听觉，那他这个整个的东西就不再是一个工具和设备了。这个也就是说他为什么会选择一个隐藏在整机当中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方案，而不是采用一个机械化的这种弹起的摄像头的方式去做的原因。因为你没有办法想象，如果一台机器它是通过视觉识别你的，它还需要有一个弹出升降的镜头，在不用的时候它居然是收起来的，
是
你很难想象这它在用的时候才弹出来，然后再告诉你说我认识你，这是匪夷所思的这个一个事情。
然后
它一定是，对对对对对，它一定是一直看着你，它一直认识你，它才具备这样一个这样一种很生动的属性在这里面。所以就是他这个刘海，你说他好不好看，他一定是不好看的东西，但是他所舍弃的东西和他所获得的东西相比，我觉得他获得的东西会更多，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护城河。这个护城河可能你真的没有个三年五年很难追得上，而且当你追上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发展出新的东西出来了，他已经计划出别的功能出来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嗯，那按照你的这个逻辑往下推的话，我可以自己试图解释一下或者理解一下为什么它取消耳机孔的这个概念。就是之前我和别的朋友聊，我觉得苹果取消耳机孔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蓝牙耳机的比如 AirPods 的效果已经足够好了，你不需要再用有线耳机了，而且这个东西有线耳机你需要一根线连着，这个非常不自然，蓝牙明显是更自然的，尤其 AirPods 的交互，你把这个盒子打开放到耳朵里面，那就像你说的，如果按照你把它当一个人对待的话，那这个人是在你身边一说话我就能听见，不说话他就在这儿，那你也没什么。但如果你要有了线呢，那你总要关心我是不是为了听他说要把一根线插进去，然后再把耳机带上，或者以前的蓝牙耳机你要先配对，然后每次开机要连，然后连完之后他就说蓝牙已配对，蓝牙已连接。那 AirPods 就像这个你所谓的眼睛一样，它其实就相当于你的耳朵，你把它放到耳朵里面之后，你只要是手机有声你自然就听见了，手机没有声你就听不见，你也不用管这个东西你需不需要管它， 你就把它放到耳朵上就可以了，以至于很多时候你会最终忘了它在你耳朵上。你觉得我这个理解对吗？或者说符合你的这个逻辑吗？
我觉得是对的，而且就是这个其实是他们家一直就是一以贯之的一个原则。 不仅仅是耳机，包括那个 iPhone 也是的。iPhone 从最开始的那样一个从我看看啊，从一代到五代，从其实它从一代到五代，它的那个 iPhone 的工具感都是比较强的，你能够明确的感知到它的材料、它的这种体块感、它的这些线面的转折，你能够明显感觉到它的一个质感存在。但是它从六以及 iOS 七，就是软件硬件同在转变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能明显感觉到的就是它把屏幕里头的内容往上推了，然后手机的形态往后推了，就是它就是我记得应该可能是七还是八的时候吧，因为当时那个时候网上就已经对 iPhone 的造型有很大的非议了，就是说你这一个造型用了这么多年你还不换。但是 Ivy 当时说了一句话，就是他说这个东西已经经过验证是对的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在上面浪费时间？其实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在包括是你拿掉耳机孔也好或什么也好，其实就是当它在一条技术曲线上面已经走到接近天花板的时候，那我就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再花在这了，我就换一条跑道，我就换一条跑道继续跑。这个其实我之前也在那个知乎上面关于那个Johnny 为什么偏爱说这个所谓的这种氧化铝这种效果，其实提到这个事情就提到一个技术曲线的问题。我们可以把整个的观察的时间拉长，你不要只看最近的五年或者十年，你去看最近的三十年和五十年，很长的一个时间维度，你去看产品的进化的一个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有突破性的产品，它都是站在切换跑道的那个前面排头兵的那个位置的。什么叫切换跑道呢？就是再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说像这种氧化铝合金这样子的一种材料，之前几乎所有的产品都是用塑料做的，对吧？那么我们知道塑料从二战后到我们之前的比如说零几年中间这段时间，已经有经历过几十年的一个发展了。那么各家厂商他们对于这种材料的尝试应用，它的造型上的突破，材料的配比上面的突破，各种模具上面的一些突破，其实已经做得非常极致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材料我已经很难再玩出什么新花样了，而且呢对于大众来说，我已经对这种材料、对这种材料做出来产品产生了这个审美上的疲劳了。那其实这个时候大家就很希望，不管是厂商也好还是消费者也好，都非常希望说能不能来点新鲜的刺激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切换一条新的跑道，你用一个新的材料、一种新的工艺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能够做出很大的突破。这个就是从材料上面我们能够看到的，从塑料转换到这个铝合金，然后再到现在转换到玻璃陶瓷这样子。其实就是我前面这一代我已经玩的差不多了，然后我转换一下跑道。那其实我觉得像耳机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的，因为你耳机接口那个 AUX 接口它是一个模拟信号的嘛，但你像我们现在都已经数字化到这种程度了，你居然还在用一个模拟信号的接口，我的天哪，这不是一个2019年应该有的东西，是吧？就是你从技术上面去看，它不应该还存在这个东西，只是说可能前几年我们在蓝牙这一块的技术还不足以成熟到直接把 AUX 接口干掉，但是蓝牙技术一旦成熟到，我觉得说它的体验已经可以做得非常好了，已经可以接近 AUX 接口的时候，我为什么还要保留 AUX 接口？我没有理由保留它。
那这个东西像你说的，他觉得一个东西好了就换一个赛道。我就突然想到，就是像我们那个，我是做无人机的嘛，就无人机你如果上网查，你会发现基本上所有人画无人机长得都一样， 就是说四个螺旋桨中间两个棍儿变成一个 X 型，然后每个 X 型的端呢有一个螺旋桨在那转，就所有人画一个 2D 的无人机一定都是这个样子的。但实际上呢，无人机那是四，我们叫四轴无人机嘛，它有四个轴，那无人机还有而且是 X 布局，但无人机还有 H 型布局，还有两轴的无人机，甚至八轴的、六轴的，或者还有像 VTOL 这种垂直起降的无人机。但是最终呢，你会发现大家都选择了同一种，就是说 X 型，然后四个轴、四个螺旋桨。那很多人会说，那比如像好多航模的这个爱好者，他会说，哎，你看几年前这百花齐放，然后这个东西各种各样都有，特别有创造力。那你看大疆火了之后，大家都抄大疆，就只剩一个形态了。但我其实觉得它就是你说的那个道理，不是说大家只剩一个形态了，而是因为这个东西这个形态是最好的，是被验证过的，所以后来大家不在这个方面做文章了。我可以在各种方面做文章，但是这个地方我就不用再改了，它是最合适的东西了。那其实就像你说的，包括像塑料、像金属，那很多年前也经过很多尝试，包括像我们最常用的其他的工具，比如车。那你看美国二战之后那些车，基本上都是像就是应该说是。什么都有，有的真是非常失败的设计，但当时你看觉得特别好，然后有的是比较成功的设计就留下来了。一直到现在你会发现所有品牌的设计语言都特别像，比如说这一代如果是圆润的都是圆润的，像目前这一代如果是觉得棱角曲线分明的，比如你看大众这些， 它都是一个风格的。那其实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它不是说这个东西我没有创造了，而是说这个东西可能它这样就是最好的。
对，当一个东西它发展到一定年限的时候，它一定就会大家都会往那个最佳的状态去靠拢。而但是这个地方我觉得存疑哈，就是大家都聚拢的那个方向是不是一定最好的，我觉得在我看来不一定是这样子。举个例子吧，我觉得这个地方有可以有几个例子可以说一下，比如说像手机这个形态，只是说 iPhone 现在这个形态是苹果认为最好的一个形态，他们所追求的最好的一个形态。但是我同样我也认为，比如说像国内的其他的这些厂商，他们去做的这些升降镜头并非说是不好的东西，他在这个路子上我觉得也可以探索出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形态出来，就是这种可以活动的部件，有这样的这些东西去作为手机里头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因素去考虑，我觉得这个路线也可以发展出另外一种形态出来。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在设计上面的一个选择，你的抉择的原则到底是什么，你希望你的东西呈现出来是什么感觉。我觉得你就比如说这种能够有升降机构的，或者说是这种不是那么一体化的东西，包括你刚才举例的那个台湾的机箱那种东西，在我看来这种东西就比较倾向于有点极客的感觉，它是一种它会让你在动手啊，或者说是这个体验啊把玩上面会有一些玩味的东西，就跟前些年安卓手机喜欢刷机刷 ROM是一个道理，就是大家会就有总有这么一撮人会觉得说，哎，我喜欢刷这个事情会好玩，包括我以前用黑莓的时候也是，我也特别喜欢去刷黑莓的系统，就是这个东西给我带来很大的快感，所以我用黑莓的时候我特别不愿意用 iPhone， 是因为 iPhone 不能刷，但是当我过了那段时期，我觉得哎，这个东西刷了也没什么意思的时候，我希望把我更多的精力花在我自己想做的事情，那么我就希望手机越简单越好，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转向 iPhone。 就其实这个其实是一种选择，而不是说哪个东西更好或者更不好，但是当所有厂商都往一个方向去钻的时候，有可能这个形态确实是最好的形态，但是可能更大的一个原因是商业上面的考虑，就是你跟着龙头走，你一定不会错嘛。你跟着他走，你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就他已经验证过的事情，你再走一遍就好了。因为比如你刚才说那个无人机的例子啊，我以前我应该是2014年，对，我2014年的时候，我们公司当时也是做过一些无人机，当时我就问客户，我说，哎，你们这个无人机为什么都长这一个样子啊？然后他们当时给了我一个非常直白的回答，就是说这种形态的无人机它的那个飞控很好写，所以呢
是的，
它从 对，他从软件的层面给我解释，他说我如果把无人机做成这个样子，我软件上的工作量会小很多，然后同时呢我只需要在我的造型上面做出一点差异化，我跟另外一家不一样就完了。所以对于他来说，他并不会说我要去做一个先驱者，我去做一个别人没做过的形态，别人大疆做四轴的，我做个两轴或者三轴的，就对于他来说我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我是一个小厂商，我没有必要去做这种激进的事情，激进的事情让大厂商去做好了，我跟着他走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商业上的因素。
嗯，诶，那像你觉得有没有哪过去就是艾维在苹果这么多年，他和乔布斯或者他自己把整个产业界带错了的路线，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其实不应该这么做，但因为苹果用了大家都这么用，但实际上后来我们可能发现这么做是不一定是对的，你觉得有吗？
嗯，带错的呀，你得让我想一想。嗯，我想到一个，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不见得说是带错。我想说的就是 iPad。
嗯，
我想说的是 iPad， 因为 iPad 的你从那些他们几个人的传记，包括网上那些资料，你能看到，就是 iPad 其实几乎是跟 iPhone 同步启动的一个项目。
对，比 iPhone 虽然说比还早一些，
对，它虽然出来的比 iPhone 晚，但他们俩这两个产品线几乎是一起出现的。然后实际上包括 iPhone 也是， iPhone 其实它当时也是先有了这个多点触控的技术，然后而且还是 Ivy 把这个东西保存下来，然后才偷偷拿给乔布斯看的，因为乔布斯之前还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这两个东西是一起走的。所以其实把 iPhone 做成多点触控这件事情呢，可能对于设计团队也好，或者对于乔布斯也好，他们是相对来说想的比较清楚这是个什么东西的。但是 iPad 的话呢，是我觉得他们在做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以及在推出来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他们是不太搞得清楚这个东西到底要用来干嘛。然后呢，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产品就是不管是在市场上也好，还是在苹果内部也好，都是个比较尴尬的角色。但是你会发现大家都觉得，哎，我靠，苹果做了这个玩意儿，那我们也得跟着做。
对，
然后大家一窝蜂的，
对 Nexus 7，
对对，
然后 Nexus 8， Nexus 10， 然后后来就没了。
对， 对， 对，就一窝蜂的往上跟，一窝蜂的往上跟。但是你跟上去之后，你因为你跟了一个也没想清楚怎么干的人，所以最终就导致你看现在 Pad 市场几乎就已经快消失了，就已经接近消失这个状态了，基本上就只剩下 iPad 了。然后 iPad 也就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一个摸索，才发现，哦，我现在可以有这样的结合，那样的应用，它才慢慢摸索出来。但其实中间这很长的一段时间，这好几年了已经，就是也不知道干嘛，然后呢大家一窝蜂的跟着他跑，然后跟着他跑呢也不知道自己干嘛，最终就发现就弄了一地鸡毛，然后浪费了很多资源。我觉得
这么说，
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
我倒是想到一个，但我不能说他带错了，但我就是对这个设计是我比较小的时候就比较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事儿。
嗯，
就是我个人用的第一个产品是 iPod Classic， 就是一个 iPod 的播放器，如果听众之前没有用的话，然后 iPod Classic 是 iPod 里面最大的一款。哦，我用的第一个应该还不是 iPod Classic， 应该是 iPod Video， 缩写是 IPV。 iPod Classic 是 IPC， 然后 iPod Video 呢，然后它有一个，当时是因为能播视频嘛，所以叫 iPod Video， 然后它比较大。当时它有一个设计，就是说它正面是一个这个塑料的类似，然后背面是也是一块铝，然后一块非常光滑非常亮的铝，就基本上你能当镜子去看。然后但这个铝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非常容易划伤，因为它太表面太光滑了，就是太像镜子一样了，所以你只要一点东西划上去就发现一道划痕。然后记着有一个故事是我之前在网上看到的，但是真是假不知道，就是乔布斯有个好朋友是这个 U2 乐队的主唱，然后有一次乔布斯看见他把这个 iPod Classic 还是 iPod Video 上面套了一个套保护套，他一下就把那个 iPod 抢过来，然后把那个保护套扔了，说
对对对，
你没有必要用这个东西，因为我你看我就像是一个伤痕累累的 iPod。当时乔布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已经做完他第一次癌症的手术了，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东西他就是应该有伤痕累之后才向你使用过的痕迹的。那小时候我一直觉得东西越新越好嘛，就是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东西要有使用过的痕迹，后来我觉得我从哲学层面上渐渐理解了，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使用过的痕迹代表它不是你的，因为它你的 iPod 和别人 iPod 是一样的，那一旦有了你的使用的痕迹呢，那它可能它就是你的了，因为这是独一无二的了。但是我另外一个不理解的点就是说，那有必要通过这种方式吗？就 就是你虽然很好看，但是基本上那个东西你用了一天之后一定会有划痕的。你要是用了一周，那不可能没有划痕。你要是用一年，尤其 iPod 这种东西，很多年你不换一个，你基本上后面就全是划痕了，就划得很脏。那你觉得有必要这么做吗？还是说这个设计它还有什么别的设计上的考量，但可能我不知道的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纯粹是出于，就像你说的，它是一个哲学上的一个选择，就是，但是这个哲学，我觉得就是说，不必把哲学上升到太抽象的一个东西吧，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实用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现在一个屋子里有十个人在开会，十个人都是拿的 iPhone，
是的，
这个时候如果你十个人的 iPhone 都是新的
小微信，还都是一样的声，
对，这个时候对它铃声还不能定义，然后都一样，都长得一样，界面也一样，然后响的铃声也一样，你怎么知道哪个是你的？当然这个是很，但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点了，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我觉得就是跟刚才说的，你是选择一个很开放式的、很肌肉男的设计，很 geek 的设计，还是一个很一体化的、很这种素白的这种设计？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对于乔布斯来说，他选择了这样子一个，我觉得，你把它称之为理由也行，但是我觉得在他看来，因为如果你是一款产品、两款产品是这样子，我觉得可能是一种，你可以嘲笑他矫情，但是他如果从来如此一直这样子的话，那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他的处世哲学，他希望这样子。那其实这个东西就看你怎么想嘛。如果你对于这个问题的想法跟他一样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理解。如果你不赞同他的观点，那我觉得那该戴套就戴套嘛，这大家各自的选择其实无所谓的。
对，说到戴保护套这个事儿，我就感觉另外有一点挺有意思，就是以前买手机像苹果它是不会给你保护套的，但是后来呢它就开始自己卖官方的保护套了，然后像现在国产手机基本上都有没人送你个保护套，那这个可能跟苹果关系不大，但我就在想，那你给比如说小米的前两天发布的 K20， 它后面有这个 3D 的这个纹路嘛，就是样子还挺炫的，好不好看个人有个人的看法，那样子还是挺炫的，但问题是你送了一个黑色的硅胶壳之后什么都看不见了，然后之前还送过透明的那种，但透明容易发黄，所以现在都不送了。大家，那我就在想，包括像宜家的后背也做的设计的很好，那你们的设计师花了这么大心血设计出来的东西，最终你会默认，而且你还会送他一个壳让他带着，那他设计的意义又在哪儿呢？这个是不是一条歪路呢？
对，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一条歪路，就是这很搞笑的，就是我觉得，首先我自己是一个不主张戴手机套的人，因为我手机都是摔得乱七八糟，伊拉克橙色的，但是对，就还是说到，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说这个手机，它有我用过的痕迹，这是一点，但是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当一个设计师他把这个形态已经抠到极致的时候，你往上面加任何东西都是多余的。所以我非常不理解国内的厂商，当他们把这个后背做的那么漂亮的时候，要给一个那么丑的保护套在上面，这个其实对自己是一个，我觉得是打脸吧。
对，
就是
尤其是他们还愿意宣传自己手机薄多薄的时候。
对对对，你把它做的那么薄，你为了那0.1毫米抠了半天，跟工程较了那么半天劲，跟供应商抠了那么半天的时候，你最后你加一个保护套上去，我觉得真的是很扯淡。但是你反过来看，你对比一下苹果的做法跟国内厂商的做法，就是苹果的做法是另外一个路线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只能仅限于 5C 哈，仅限于 iPhone 5C 以后所有的保护套我觉得都是狗屎。但是5C 那个5C 的保护套做的非常妙，就是它 5C 是个多彩的，各种颜色的，然后它的保护套也是各种颜色的，但它保护套上面有很多那个圆孔，所以你的机身和保护套组合在一起之后，你可以有很多组合，你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样子的呈现，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把这个多彩这个点玩得非常的漂亮，就他虽然加了保护套，但他的保护套和5C 这个 color 这个点结合的是非常紧密的， 但是它5C 以后之后的那些保护套，它之所以我认为它是狗屎，是因为它的那些彩色或者说它的那些设计，在我看来那个就是基于他们可能商务或者销售团队的一个市场上面的一种反馈的一个压力，它你必须做个这样的东西。但是 iPhone 就是苹果自己出的保护套来说，只有 5C 那一代那一系列的保护套是真正的把保护套和手机真正的从外到内，所谓的从外到内就是保护套到iPhone 的后壳，到它的这个整个的那个界面，对它的壁纸，到它的那个 iOS 7，这一整套东西是环环相连的，这一整套做的非常漂亮，但是之后的确实我觉得是相当糟糕，尤其是那个还有背夹电池的那个，简直是啊、哦！我觉得国内厂商都不会做这么恶心的东西出来。
对，我觉得5C 其实是一个挺，我觉得它是这几年里面我觉得最有意思的苹果产品，或者可以不加之一。就是我最开始对苹果 iPhone 这个 5C 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嘛，直到我摸到了 5C， 就我知道它是塑料做的表面，但我摸完之后完全感觉不到它是塑料的，我觉得它是像一种特殊的金属。然后就我们就中国一般说温润如玉嘛，我对5C 就有一样的感觉，就我摸它就感觉就非常非常舒服。当时我觉得就是苹果以后的手机是不是都会这样，那这样还挺好的，就至少我是觉得我是能接受它不是金属的，而且它这个背面真的挺好看的，而且有各种不同的颜色。但后来它似乎也没有坚持下去，当时就 the rest is history 嘛，大家都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 iPhone 5 iPhone 6 iPhone 7然后 iPhone 8到 iPhone 10就再没有 5C 这样的设计了。
对，其实我觉得 5C 确实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设计，就是 5C 特别接近以前 Johnny Ive 他所描述的 iPhone 的最完美的那个状态的那种感觉，特别接近的感觉，就是你摸在手上是一块很完整的一个形体，然后呢正面非常干净的那块屏幕，它的形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看起来就像从一个某种很光洁的材料上面呢平平的切了一刀，然后那个裸露的切面就是屏幕，然后这个屏幕它本身呢它是承载了内容的，所以这个切面它既是一个切面，又像一个就是装着水的容器的那个水面，它能从里面冒出很多内容出来，它这个意象非常美，就是 5C 它所呈现出来那个意象非常美。我觉得 5C 已经把就是塑料手机能呈现出来的最洁净最就是它那个意境上面最美的那个状态已经做到了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状态了。然后金属的话，我觉得它其实后面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拆过 iPhone 啊，就是你去自己去拆，或者说是你看那个 iFix 上面拆解 iPhone 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从 5C 开始回归到了一个所谓的天地盖的一个结构形式，就是大家一直对大家一直奉为经典的 iPhone 4是一个三明治结构，但是三明治结构呢其实一开始并不是 iPhone 的首选的一个结构，他们最开始其实一直就想做一个天地盖的形式，就是所有的东西除了屏幕所有的一切都装在底下那个盒子里，然后屏幕就作为一个盖子啪一盖上去严丝合缝完美，就这个是他们一开始想做的一个状态，但是只是后来因为工程上面的原因，他们选择了从那个三明治那个方向去做，但是从 5C 开始他们回到这一块，并且在后面所有的即便是金属的机型他们其实都是在沿用 5C 的那个结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嗯，
就它其实只是在 5C 的基础上面做了一个变形。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 5C 当年其实是 iOS 7出来的第一年，然后如果你对苹果的这个历史感兴趣会知道 iOS 7出来那年发生了挺多事儿。第一个就是之前 Scott Foster 走了，他是也是乔布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然后 iOS 7之前的设计其实都是他做的，软件上包括我们所谓的拟物化设计，就老罗非常喜欢的这个设计其实都是他做的， 然后之前艾维主要负责硬件嘛，之后他两个都管硬件软件。那我其实我个人有个觉得是，其实 5C 是他做的这些产品里面是他最想把自己意识灌进去的一个产品，包括软件和硬件，因为这是他第一个软硬件都能做的产品。 5S 还有一个走量的任务，那 5C 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当年的苹果对他其实没有销量没有抱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高的期待，那所以他可以多尝试一些自己想尝试的东西，包括这个壁纸的颜色和后盖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像你说的这种后盖这种设计，包括像是这种它保护壳的设计，那它可能远比后面的手机 iPhone X 之前的这个六七其实更代表它自己的一个想法。我觉得下一个能再代表它完整的想法其实就是钢琴黑的 iPhone 7，后面是完全是黑的，就是也是一块的感觉，
那个亮黑，
对，亮黑亮黑，对
对，
我觉得亮黑是最像 5C 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两个其实是比较代表了艾维本人喜欢的一个感觉， 你觉得呢？
对，我同意，就是 5C 那一款产品它的把控，就它在于整个产品上面的话语权以及实际掌控的资源应该是最多的。然后至于那个7 Plus 的那个亮黑，那个真的是一个，我觉得那个已经就是除了背后的那个镜头凸出来的那一块以外，剩下的部分几乎就已经是应该就是 iPhone 最理想中的 iPhone 的状态了，就是完全一体化，没有，就因为它是亮黑的，你正面跟背面都是一体化的。
对，我最大的遗憾就是，
对，
你说，
我没有了，你说。
对，我觉得我最大的遗憾就是5C 我没用过，亮黑的 iPhone 7我也没用过。
我当年就是买了 5C， 因为我觉得 5C 真的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特别打动我。
那说回 5C， 其实当年另外一大变化就是从 iOS 6到 iOS 7嘛，就是从扁平化到拟物化。就我个人发现身边很多印象就是，其实有很多人到了今天都不接受这个转变，就他还是不接受扁平化的这个设计，好多人还是觉得扁平化是一种偷工减料的设计。那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说扁平化偷工减料的一定不是设计师。就如果你是一个设计师，你如果是个 UI 设计师，你去设计扁平化的东西，你会发现非常非常难，非常难做好，你非常难把自己做出特点和你自身的东西出来。因为其实为什么会有拟物化到扁平化的一个，就其实拟物化到扁平化只是大家日常那个叫法呀，但其实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它并不是拟物化和扁平化这么去划分的，而是你要想啊，在 iPhone 刚面世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东西。当你给人一个全新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直观的，就是你看到一个你没看到的东西的时候，你会害怕的，你不知道该怎么用这个东西。
是，我有个评论就是很多人连网易云上听一首新歌都不敢，更何况用个新电子产品。
对，这个全新的东西给到你面前，你一定是会有这种怯场的。那么其实拟物化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它把你熟悉的那一些东西转移到了这个屏幕上面来，它给你带来了很强烈的亲切感。这个其实也是为什么我说他们一如既往的在贯彻的东西就是这种亲切感。它虽然是个电子产品，虽然是个高科技产品，但是它要给你传递出这种亲切感。你在上面能够看到你熟悉的一系列的东西，它所有的东西都是跟你生活当中看到那东西是一模一样的，你会觉得我上手没有任何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时至今日还会有很多人说，哎，一个产品设计的好一定是我上手不需要看说明书拿上来就能用。其实这个东西最开始就是拟物化那套界面所传递出来的一个信念和原则。但是当一款产品这种类型的东西它发展了这么多年之后，当 iOS 7出来的那一年，你要想一下 iOS 7出来那一年已经有很多小朋友第一台手机就是 iPhone 了，他们是原住民，他们接触互联网接触移动互联网的时间可能比很多父辈都多。当这样子的一批人成长起来的时候，你还让他用拟物化那套东西的时候，其实已经不合适了。因为他对于这整个的操作交互也好， 整个的使用的体验也好，它已经非常非常熟悉了，它根本不需要你这一些拟物的东西来告诉我这个是相册，那个是摄像头，根本不需要这种过渡性的东西。所以这个时候，而且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这个发展了这么多年，内容越来越多，对吧？我们现在经常说所谓的信息焦虑，你当你信息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如何筛选信息，以及如何把信息有条理有逻辑的呈现出来，让用户尽快的找到他要的东西，这个时候其实整个的逻辑会比图面上的拟物重要很多很多。虽然 iOS 7出来之后它视觉上面是一个扁平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它所有的动效动画，它的交互的方式，这样滑那样滑，它都在把一些逻辑，就是你操作一个东西的逻辑，以及你从上面这一层一层一层进入到下面那一层，进入到更深的层次，这样的一些逻辑，包括他希望你用户用什么样的操作的一个手法去操作这些东西，他是在把这些东西整合在一起，而不仅仅是把所有的图标拍平。很多人觉得扁平化就是把所有的光影拿掉，高光阴影都拿掉，然后就把这些线条整理整理拍平了之后就是扁平化，其实不是的，扁平化只是一个结果。为什么要用扁平化的方式来承载这套新的逻辑，是因为这套逻辑本身已经足够复杂了，如果你再在视觉上面给用户这么复杂的一套东西的时候，你可以试想一下，你把现在的这一套所有的App 也好，或者是系统也好，把它们全部换回拟物化的东西，你会感觉到很强的这种扑面而来的这种视觉上的焦虑，不是信息上的焦虑，而是视觉上的焦虑，因为东西实在太多了。我除了每天要面对各种小红点叮叮咚咚不停的提醒我，各种提示，然后有这么多的应用在我手机里面，我还得看这么多如此生动的图标，很累的。这个其实当你一方面就是信息这一块加强了之后，你必须在另外一些方面去削弱人的这个信息压力。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些年所谓的这种极简的设计会流行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之一。因为如果你内容都已经不只是百花齐放了，简直就是轰炸一样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对，就是你当你是这种状态的时候，你给我的硬件也好，你的界面也好，仍然也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状态，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就虽然很多人会鼓吹说应该回到拟物化，但是这个最终呈现的结果一定不是一个好的结果。
是，你这个我感觉特别深，就是我个人的经历，就是刚刚发生的。我之前觉得我的录播客的麦克收音不是特别好嘛，我就买了一个 Zoom 的 H6 的这个麦克风，然后它是一个很专业的麦克，就是它上面全是各种按键。然后与此同时呢，我当时为了录视频，我还买了一个这个大疆的这个手持的移动的摄像机，应该叫 Awesome Pocket。然后当时这俩是一起买的，然后那个 Pocket 我已经用了两个月了，一个半月，两个月了。这个 H6 我是刚才和你录播课前，我一定觉得我要把它打开，我这次要用了我才把它打开的。因为我创业事儿特别多嘛，而且我过去一段我就天天到处跑，我就有个特别大的心理负担，就是说我得学会这些键怎么用。它可能有很多 trick 的设计，有很多东西我都要设置都要学。当时我一想到这个事儿，我就觉得那我还是先不学了吧，找个大块时间再学，单独研究研究。
对，
就是它给我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当然这可能是我自己的毛病，但是它的确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就是我虽然每个钮我都知道它是干嘛的，我也能拧它，我也能点它，很直观，但是我是要学它的，它东西太多了。
对，这个我在我自己做 vlog 的这段时间也是有这种体会，就是我之前我就只是用手机来拍嘛，然后后来我觉得手机的那个收音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而且它是一个全指向型的麦，它就你所有的噪音都会收进去，你的人声跟这些噪音是同等级别的。所以后来我就在 B 站上面去看很多的测评，我说到底要买个什么样的麦呢，然后看了一大堆， 我最终挑了一个操作极其傻瓜的，就是我只要把这个麦往我手机上面一戳完事儿，啥也不用干，我就直接跟平时一样开始录就可以了。就是我看到那些很专业的麦，虽然它效果我看别人测评我觉得这效果确实好，但会儿我一心想，哇，这个东西我每次带出去我这得夹一个，那得别一个，然后还得设置，然后录完之后我还得导出对轨，哎呀天哪，我一想到这一系列的东西我就打消念头了。因为对于我来说，我是个普通消费者，对于我来说，我拍个 vlog 我只想尽快的把画面拍下来，然后我说话能清晰，这就是我所有的诉求。我不可能为了这个事情去弄一套很专业的设备，所以这个就是消费级产品和专业级产品它很大的一个分界的位置就在这儿。你不能让消费者感知到这个东西很复杂，就即便它真的很复杂，但是它感知到的或者说它操作的这个体验应该是越简单越好的。
好，那感谢 Steven 今天做客社会人科技评论来当我们的嘉宾。这一期我自己觉得我收益特别多，即使我是主播做了很多功课，但我在聊的时候还是收获特别大，从 Steven 这边。然后我也很期待发出来之后看到大家的这个评价。然后如果你对 Steven 聊的更多东西更感兴趣的话，他有一个很棒的博客，而且他有一个知乎专栏，写了很多关于工业设计的资料。我会把这两个还有 Steven 的推特，如果你想让我放的话，我都会放到 show notes 里面，读者可以自己点然后自己关注。然后你的那个个人博客需要科学上网吗？还是说可以直接点开？
我那个博客是吗？我不太清楚，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可以正常上的，因为我买了一个域名，但是最近这两个月突然间就直接好像上就非常非常非常慢。
哦，不过我相信我们的听众应该还是都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如果你要放的话，可以把那个B 站的那个链接也发上去，因为我现在开始拍一些跟设计相关的一些内容，会录一些视频往上放。
嗯，好，我也把 B 站的内容放进来。那如果有听众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点击这个 show notes 里面的各种内容。然后如果你是从这个第三方博客客户端，比如说喜马拉雅、网易，然后这些点的话，有可能他会不让我传这些网址，有一些网址，那我会把这个网址用一些变化的手段来发给这个 show notes 里面，然后那你可能需要自己修改一下。然后也欢迎大家多关注 Steven 做的其他的一些节目，我觉得都挺好的。那非常谢谢 Steven 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不客气，我觉得也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也不算是什么大家说的很专业，我只是自己平时会想想太多，所以想多了之后呢，不自觉的会去总结一些东西，我说的东西不一定对，只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和思考，所以如果大家有不同意见的话，我也很乐意跟大家去探讨这些观点或者说是你们观察到的一些东西。
嗯，好，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希望之后有机会再请 Steven 来做客这个社会人科技评论。那这期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